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沈桂宏长老，证道的主题是谁是有福的人，经文出处在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今日的讲员。
弟兄姊妹平安。谁是有福的人？大家还记得林牧师上次主日的讲道，也就是两个礼拜之前的主日的讲道吗？蒙福本于心，所以你们是有福的人吗？
是。
好，大家都很肯定。那你的家人呢？你公司的同事呢？你的朋友呢？还是你觉得我头脑知识里面认为我是有福的人，可是在世界上面有名望的人好像是我羡慕的对象，我花的时间，我所追求的好像跟我头脑里面知识是不一样的。谁是有福的人？什么是真正的福？我想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来了解上帝透过诗篇第一篇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福，谁是真正有福的人。诗篇是上帝赐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经卷，他特别拣选一些文士刻意精心在圣灵引导之下编排为五卷，150篇五卷的圣经，五卷的诗篇，而排的次序都有它的用意，要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敬拜、赞美，用上帝的话回应上帝。诗篇的第一篇、第二篇，更是在编者特别安排摆在最前面的两篇，有许多的圣经学者共同的认同，这两卷诗篇是整卷诗篇的前言，也就是诗篇的双序言，也就是到帮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之前，我们要该怎么预备自己，该如何校准，我们该如何来祷告。诗篇的第一篇以有福开始，诗篇第二篇以有福结束，两篇串联起来就是要引导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在开始读这两个诗篇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恩典可以能够聆听你的圣言，愿主让我们有一个蒙福的心，用温柔的心领受你的真道，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也让我们有个聆听的耳，让圣灵在我们教会所说的话我们愿意听，这是我们应当听的。愿主引导孩子清楚正确的宣讲你的真道，使你的真道亲自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使你属你的教会成为你的见证人，使人也能够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毕德生特别说，诗篇一二篇就好像望远镜的双筒，能够让我们有正确的视野来学习祷告。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这个诗篇。我起，弟兄姊妹们应，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我特别标了不同颜色的字，诗人非常的有意境的透过诗篇用反义对称的手法刻意的呈现两种不同的人生。第一个人生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人生，而诗人又刻意的用渐进、逐渐、渐强、 慢慢的一个风格呈现出一步一步的走向一个本来是不对的事情还认为是对的一个道路。刚开始是从，后来是站，最后呢安稳的坐着成为谢曼人。刚开始是寂寞聆听别人的东西，后来呢好像是他觉得该走的道路，最后呢成为一个审判而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在罪当中的谢曼人。而这个意境当中也看到的是一个动态的意境，好像很丰富，好像很多元。这刚好反映着我们现在世界当中的情境，网际网络的时代，我们可以多元的吸收各样的讯息，尤其这个时代强调多元，表象上好像很丰富，其实是非常迷惘的。什么都可以选择，可是该选择什么？什么都对，但是什么是真理呢？而社群的网站，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远距多方的联系，可以分享，但是造成的是什么呢？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好，而是更多的对立，产生更多的苦毒，以及陷入更多的孤独。再来就科技的进展，我自己也是一个科技人，生活非常的便利，好像使我们更丰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COVID-19 造成的是 K 型反转，也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前阵子的一个气候高峰会，大家也知道科技的发达引来的是什么？大地受苦，环境污染，极端气候变成一般气候。表象上好像人之间人可以更有效率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家庭时间在哪里呢？我们亲近神的时间在哪里呢？就好像诗人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经文所描述的那样子，表象是动态的，结局他特别用一个堪比被风吹散的一个结局，好像诗篇九十篇摩西说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而另外一个景象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静态的景象，好像没做什么事，但是却是生气勃勃，生命充满了精彩跟丰富，被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静静的在那边。暗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恩在他身上，结果叶子不枯干，成为一个医治别人的人。而这样的人生是我们所羡慕的。而秘诀是什么？唯一的秘诀上帝的话，唯一的秘诀喜爱上帝的话。潘霍华是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他常常借由圣经来亲近神，就算是在战时的时候，战争的时候，战乱的时候，在不安的时刻，他都没有停止灵修亲近神，跟同工们分享如何的默想，如何的祷告，如何的灵修。他特别讲到神的圣言不是一个课题，不是哲学体系被研究的对象。神的圣言是上帝透过先知使徒们要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能够因认识他而更认识自己，因着这样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使我们与万人和好，是爱我们的上帝所赐给我们。说喜爱神的话，是因为对神爱的回应，而那样的渴慕，就好像婴孩爱慕牛奶一样，就好像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上帝的耶稣的话语一样，就好像大卫在他的诗篇说了，比蜜甘甜，比蜂王下的蜜更甘甜。 所以神的话是唯一的秘诀，在整个恶者罪的权势之下，唯一的秘诀就是神的话。所以佛所书特别提到说，我们要站立的稳，举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一个征战唯一秘诀的，神的话跟圣灵一起在当中动工，使我们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多顺利。尽多顺利事实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不是环境我们可以隔绝在 COVID-19 这个氛围当中，我们依然碰临到面临到大家所面临的一般的环境。更甚者，如果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就要有受苦的心智。使徒先知们就那样的榜样，主耶稣基督亲自走那十字架道路，成为我们跟随的榜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世人在那边表达的凡事顺利，并不是指的环境顺利，是凡事顺利，就是环境仍然可能有苦难，但是靠着主的话语，可以在每日生活当中能够荣耀主。耶利米书17:5-8，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诗篇第一篇的平行经文。我们看一下，它也是一个对称，就是两种人生，一个人生就好像什么沙漠的杜松，也就是在旷野，在干旱之地，矮矮小小、短短小小的那样子的植物，那是什么人？那是一个依靠自己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而另外一个人呢，是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也就是他的依靠就是单单依靠上帝的话。那人是有福的，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是何等的恩典！唯一的秘诀就是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来自于上帝的话。所以他呈现的是一个精彩丰富的人生，因为他整个的人生价值观是以神的话为依据，以神为中心，而让神的话来做心意的更新。而五六节提到的一个时刻，就是审判的时刻，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刻，基督做完的时刻，那是我们盼望的时刻，新天新地的时刻，朝见神的时刻。他提到了义人是耶和华知道的，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但是呢，恶人呢必站立不住。在圣洁的神当中的审判，我们站立得住吗？耶利米书接了5-8之后，提到的是9-10，反差非常大。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点，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是验能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诗篇有许多的悔罪诗，最有名的是51篇。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130篇，这是马丁路德非常喜欢的诗篇。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站立得住吗？但诗人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神的律法所说的是，在旧约当中，摩西五经、先知的预言、诗篇，都涵盖了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弥赛亚国度。以色列人期待弥赛亚国度的降临，上帝国度临到。他们知道有那预言的基督，他们知道有赦免之恩，他们知道在神面前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他们期待这样救赎的恩典。所以整本圣经的核心是指向于弥赛亚，弥赛亚来这个恩典。 所以这本圣经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见证，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上次李牧师有引用《使徒行传》24章，提到了复活的主跟门徒们上了旧约概论，提到了说圣经所说的摩西五经先知的书诗篇，指的我的预言都必应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诗篇是一个弥赛亚预言的诗篇，在使徒被抓拿释放之后，他们有引用这个诗篇，提到钉十字架耶稣就是这篇诗篇的预言。我们再用祈念方式来诵读诗篇第二篇。我起弟兄姊妹应，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说我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起步，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惊而快乐。这篇诗篇提到了两个国度，表象上好像世上的君王胜出，能够脱去捆绑，但这实际上他们不知道钉十字架耶稣以臂高立为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4章25节，使徒引用了这个诗篇，提到这正是应验了耶稣钉十字架而成就上帝在旧约预言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旨意。25节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聚集，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所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也就是弥赛亚国度降临的预言，验证是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诗篇第二篇有个反差点，就是表象上世上的国度胜出，但是事实上人子已被高立为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世人更是呼吁这些君王，这些在位在上掌权的人应该要回应这样的情境，也就是在十字架上面领受救赎的恩典，悔改认罪领受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九节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摔碎。这提到的是一个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刻。在启示录连续引用3节，你有3节引用了这段经文，提到一个时刻是基督再来的时刻，基督坐在宝座上审判万民的时刻，也就是万膝向我跪拜，万口向我承认，我们心中意念在神的面前要成名出来。现在所以呼吁这些君王应当醒悟，审判官应当受管教，应当以嘴亲旨。以嘴亲旨就是臣服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免得在那个时刻，也就是审判的时刻，在道中灭亡。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我们在他面前站立不住，唯独投靠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这是一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转向臣服在上帝的国度，承认耶稣是基督，是那君王，臣服在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侍奉他。这边提到的一个叫侍奉，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兢而快乐。我们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提到了圣洁，这是何等的恩典，有罪的人竟然可以来到圣殿当中朝见上帝，并且服侍圣洁的上帝。这是因为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我们蒙福的起点，我们能够在当中开始学习侍奉上帝。而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是，神是圣洁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的我们该承担的愤怒。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而是神是圣洁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应当要存畏惧侍奉耶和华，要存战兢而快乐，知道神是圣洁，所以我们要圣洁。我们如何能够侍奉永生神上帝呢？靠的是十字架的宝血，而这更是一个恩典，上帝应许，有的还要加给他。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而圣洁的服事就是如同耶稣一样，单单的顺服，从圣经上帝告诉我们的引导。人子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世上的国度我们可知道君王的更易变化。在但以理书特别提到的一个意象，一个异梦，那个异梦提到了就是表象上好像有个金头，有个银的手臂，好像非常的风光，但是呢脚却是半铁半泥的，会被衰退，整个打到一个石头，非手人所所造的一个石头，击到脚当中的时候，整个像都垮下来了，化为无有。世上的国度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但是神的国度却是不一样的，是永远不能废去、不败坏、永恒的国度。这是神人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被牵到爱子的国度当中，脱离黑暗的权势，牵到爱子的国度当中，能够去侍奉他，这是何等的美！神的意能够让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这是何等的美好！在在路加福音24章，那边提到了旧约的预言，不止耶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恩典，他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之道。在基督升天以及基督再来中间，是一个教会见证上帝名的时刻。大使命已经赋予我们，呼召我们能够去传悔改赦罪之道，这是清清楚楚的呼召，而这是一个恩典，不仅使我们蒙福，也借我们赐恩福，让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能够蒙福，能够成为侍奉神的子民，能够成为一个爱子国度的一个神国子民。世界或是十字架，你的选择如何？一条路是宽广的，引向的是一个灭亡；一条路是窄的，跟随主的道路， 但是是一个安息，奔向永恒，能够使万人得福的一个路道路。一个好像非常的表象是大家所羡慕的，一个表象上好像是一个穷乏的，但是诗篇第一篇所呈现的，第二篇所呈现的，都告诉我们那是表象，实际上真正蒙福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是一个数字，大家都很熟悉，死亡513万，这指的是 COVID-19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死亡的人数，病例总数，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数字。其实或许我们台湾对这个数字比较没有那么很强的感受，可是当这个数字当中的人是你所认识的，你的感受就不一样。我有一次参与为印尼祷告 COVID-19 这种线上祷告会的时候，听到印尼的牧师分享，他们严峻的时刻周周都有追思安息礼拜，有时候是一起办。这段时间我所认识的人也有跟我一样年纪清华同届的同学，他的成就是人所羡慕的，是业界电子业的高层，但是呢突然间看到新闻他已经去世了。突然间我们当中也有人认识他，这是诗人美国诗人玛丽奥利佛的诗句，告诉我你打算拿那疯狂而宝贵的人生怎么办。那是拿，不是那，我有改忘了存。拿这疯狂的宝贵的人生怎么办，告诉我你打算。有一次我走在交大的一个落羽松秘境步道当中，我看到那落羽松有个奇特的景象，会开紫色的花在落羽松的一个树顶上面。当时我是带公司的手机，所以没办法照相。那我现在心想说，哇，这么漂亮景象不照真的很可惜。你觉得落羽松会开花吗？其实不是，是它的那个，你注意看到是藤蔓的植物依附了它，在整个树顶上开了紫色的花，非常的漂亮。隔几天我再去的时候枯干了，哎，怎么会那么快呢？我仔细一看，哦，原来旁边的草都割掉了。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的意外是神的保守怜悯能够让我们存活至今。我个人也经历到车祸头破血流的情境。我们在时常在健检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看到一些让我们担心的事情。我们知道人生的短暂，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必走的道路，必定来到的时刻。告诉我你打算拿这疯狂而宝贵的人生怎么办。成为牧师在有一次提到呼召，他的呼召提到从上经来的呼召，而他是呼召的见证。那我一本书是他所写的，我有买一本书，他写的书就是走到比前更远的地方，提到他到巴纽去宣教这个整个的见证。他因为听闻自己的讲道，顺从自己的讲道，而走向呼召的道路，到巴纽来宣教，而如今成为一个训练宣教士的一个负责人。你觉得他蒙福吗？我相信大家都是肯定的。他在这本书的前言特别立了一个题目，叫我如何扎了我的生命。他说一个人生命总和应该是那些在深思衡量沉淀整理后所做的大小决定加起来的。 神的话语是要我们回应，不是要我们就存留在脑海中。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全职的牧师、全职的宣教师。神在圣经当中知道我们个人恩赐，我们是彼此为肢体，个人有神的呼召，但是我们的心智应该是一同的，是一个愿意乐意侍奉神的心智，是一个纯敬畏神而那种欢喜快乐的走十字架道路，那种侍奉神的心智。罗马书二章提到说，所以因神的恩典，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唯独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生命得着更新。我们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要有一个聆听的心。我们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心。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在编辑诗篇的这个文士刻意的把诗篇一二篇放在整卷让我们学习祷告的诗篇的前面两卷。圣经不是来让我们研究跟研读而已，要我们以上帝的话来回应上帝。诗篇当中有各种情境，不同的时代，帮助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我们当前的时代，个人不同的处境，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以上帝的话回应上帝，并聆听上帝要引导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昼夜思想。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回应神，成为有福的人，使我们能够一起能够彼此建造，能够百节各按各职。我们或许不是全职的宣教士，不是全职的牧师，但是我们同蒙一个呼召，因为上帝把我们牵在爱子国度里，我们是祭司的国度。这个爱子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侍奉的国度，是属神的使命，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而其他的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喜爱神的话，靠着基督的恩典，以敬畏的心喜乐的侍奉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神明、荣耀主名，而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也使一个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神透过我们教会能够赐福别人的教会，使人蒙福的教会。刚刚问大家提到的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有福的人，但是你周遭的人是有福的人吗？我们有为他们祷告吗？我们有在当中随时的把握机会来跟他们分享福音、有福的讯息吗？我们的家人呢？表象上很像很有成就的一些公司的高层呢？我们可以为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神所摆设在当中的，以这样的心智来回应神，这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期待弟兄姊妹们能够一起经历在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以有福开始，以有福结束，而能够在一生当中成为蒙福的人，结果累累，而结的果实可以成为见证神明的人， 使人得福。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两篇诗篇，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福，谁才是真正有福的人。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若非你的恩典，我们如何能够来侍奉你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我们得以能够来亲近你，不仅亲近你，也得以来侍奉你。我们求主引导我们每天单单靠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走一个效法你的一个十字架道路，单单的顺从神在我们每天灵修祷告当中的引导，也使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万民得福的教会。愿主赐福今天的主日，使我们能够真明白，帮助我们有个蒙福的心，也回应你的呼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